弟兄姐妹早安，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个马可福音这的逐日装备课程。那这个课程我们全部有八次，那希望在这八次当中能够跟弟兄更能够认识弟兄姐妹，然后也能够把马可福音里面所要带的讯息能够带出来。这个马可福音的课程大纲我大概列的是这样子，我们全部八次是连贯在一起，到二月最后一个礼拜天我们结束。今天我们所要做的课就是准备，就是全部是马可福音的介绍跟引言。那从下面七个课程开始之后，我们会按照马可福音的这个进度啊，第一个算是第一章，下礼拜是第一章，然后之后是三次的都是耶稣，他开马可福音开始的时候，他主要都是耶稣在加利利里面做工，行的事工，我们把它分成三个加利利的事工。之后有一段很特别的，在马可特别，他是从加利利到那边到耶路撒冷，在那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事，整个过程在马可福音当中也是特别分别出来了。然后到了耶路撒冷，是最后一个礼拜。那个是 Passion Week， 就是受难节的那一个礼拜，然后我们会分成两次来讲这个马可福音。那这个是我们这个课程的大纲。另外在这个课程的里面呢，我会用曾牧师的实用查经法的原则来带这一门课。那我并不会就是说把这个方法再跟大家就是教导用这样的方法来研读马可，但是我想很多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可能一定都或许都听过曾牧师的课，或是其实也上过在那个教牧领袖学院里面曾牧师他所教导的实用查经法。另外还有一次我记得可能四年还是五年以前，有一次在每年开始的每一年开始的第一个礼拜六，圣经日，我们之前有圣经日，那曾牧师也曾经在圣经日里面用了两天的时间，就是礼拜六全天，然后礼拜天的下午，带我们用实用查经法。实用查经法呢，其实是就三个主要的项目，就是一个是观察，二解释，第三个应用。那在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主要看就是我看见了什么。那曾牧师呢，他每一个地方都有用一个成语，也是很有趣的，把这个带出来。第一个是我看见什么，其实很简单的，就是说人事实地杂。那这个事情呢，就是其实这个杂，这中文字这个字杂啥，是为何，也包括了为何跟如何。就是我们英文当中同时就希望常常有一个 5W 跟 1H， 就是 Who, What, When, Where, Why and How， 这是观察的时候我们要看这个。另外解释就是说这些问字，这些经节对我来说是什么意思。另外解释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看它的内容，上下的文，还有它的跟前后的对比，另外还有当时文化。那另外这个智商呢，可能就是说当你做了下面的解释之后，你可能还要跟一些其他的圣经的学者啊，或者其他的人，他们对这个事情的解释，而且所以说你要跟圣经外面的一些参考资料来做这个解释的内容，才这样才能够达到比较公正、公平、合理的一些解释。最后呢，就是应用的时候，就是我当怎样的行啊？运用的话呢，生活的范围很广。就是说可以在个人的生活、家庭的生活、教会的生活、工作的场所，甚至社区等中，都可以活出神的话来。那如果弟兄姐妹你们有留意的话，我们每个礼拜五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小组聚会的查经材料，我们通常会有问题，那五个问题当中后面一定会有个括号说这个是什么题，是观察题呢，或是解释题，或是应用题。我想我们这个马可福音呢，我会用这样的原则，但是可能弟兄姐妹并不会看到我把这个实用查经法这样提出来，很明显的跟大家讲。OK， 那这个是 就是上课的大纲跟我们这个上课这个的这个课程的这个 approach 的一个原则。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主要马可福音的介绍。今天主要有六点哈，第一个我们会介绍作者，然后写作的年代，那到底在住宿的地点啊，或是在然后写马可福音的动机啊，之后我们会进到马可福音的一些引言，然后大致会跟其他的福音书的一个比较，因为当我们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一定有四卷嘛，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那常常有时候我们在读这些书卷的时候，我们不一定会分得出来，到底乍看的时候这四卷福音书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但是我希望能够在这个比较当中，能够让弟兄姐妹很快的能够就分别出来，看到就是这四卷福音书当中主要的不同是什么。我们先看看作者马可，有时候圣经里面有叫他约翰马可，那英文的话就是 John Mark。 那其实呢，马可这个是是这个罗马的文字叫做 Marcus， 那 John 呢是犹太人的名字。那约翰马可，那他把他可能在当时的文化当中呢，我们叫做 John Mark， 就像我们现在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有自己的中文名字，我叫维川，然后到了美国来呢，那维川大家不太好念，然后就叫 David， 那所以就是 David 维川孙，那这是我的名字，但是并不是 official 的哈。那就像那个 John Mark 在当时的罗马统治之下，那他就约翰是他们家，他是犹太人，所以可能叫做 John， 然后他父亲又给他另外取了一个叫做 Marcus 马可的名字。那这个作者马可呢，他并不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我们其他的福音书当中有两个，马太跟约翰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那路加不是，那约翰这个马可也不是。我们知道他的母亲名叫玛利亚，因为在圣母亲名叫玛利亚，但是这个玛利亚在当时新约圣经当中呢，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名字，就像我们现在美国的 Michael 啊，还有 John 啊什么常常都可以看得见。在新约当中呢，就有六个玛利亚出现过，而且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下面就有三个玛利亚站在下面，其中一个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另外还有一个抹大拉的玛利亚，那个玛利亚是耶稣曾经从他身体里面赶出七个鬼，还有最后另外一个第三个玛利亚就是拉撒路的妹是马大跟玛利亚，那个玛利亚我们常 这个马大我们很熟，那马大玛利亚呢还有他们的弟弟有个兄弟叫做拉撒路，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当时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三个玛利亚就是这三个。那马可的家庭呢应该是非常的富有，他住在耶路撒冷，耶稣的门徒逾越节的宴席，也就是最后晚餐的地点，很可能就是在约翰马可的家。我们记得那个耶稣他要门徒问他说最后晚餐我们要去哪里预备的时候呢，耶稣就跟他说，你去到那个城里面去，你看到迎面走来一个人拿着水的那个罐，你就跟他说你就问他说那个预备宴席的场地在哪个地方，然后他就会带你去。那个人呢很可能就是约翰马可的父亲不是约翰马可，是约翰马可的父亲。那另外呢，耶稣升天以后，门徒有120个人聚集在一个楼房祷告，那个就是马可的家。那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呢，师母带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如果你去耶路撒冷，大部分的机会你都 会有可能会到约翰马可的家。然后那个家呢，你看呢120个人可以聚集的地方，那个是应该是很是一个很大的房子。那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门徒聚集在一处，那聚集在那个地方祷告的时候，耶稣的母亲还有他的弟弟也都在那个地方，另外还有他是耶稣的门徒都聚集在一处，那个地方也是马可的家。那另外从圣经里面其他的是他是一个巴拿巴的助手，也是马可的，也是巴拿巴的表弟。但是因为他在第一次宣教旅行的时候 就从别家，就从那个地方啊，半途而回，而退，回到了耶路撒冷。结果第二次，巴拿巴又要带着马可去的时候呢，保罗认为不行，就因着这个事情跟巴拿巴起了争执，甚至彼此分开。后来巴拿巴就带着马可到了居比路，那保罗就选了希拉，然后到了那个加拉太地方去看那些他们所建立的教会。巴拿巴跟马可后来跟保罗和好，圣经里面没有记载是什么样的情形，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在后面保罗的书信当中，保罗称他是一个得力的助手。另外那个马可呢，也是彼得的助手，那彼得看待马可呢如同儿子一样。那这些事其实我现在所讲的这些都是从圣经里面可以经节里面可以找出来的。那这个就是刚刚我上一页所讲的这个内容里面主要的一些经节的记载。其实约翰马可在圣经当中出现的次数不多，所以只有大概有八处的经节，但是从这八处呢，我们大概可以归纳出来，就是刚刚上一页我们所讲的这些事情。因为你看看这个是另外一个，就是刚刚上面没有讲到的，就是比如像使徒行传第十二章这边，彼得那个时候彼得被关在监，彼得被关在监里面，那结果门徒呢就聚集在那个约翰马可的家祷告，然后迫切为他祷告，后来天使去把他拉出来，然后他出来了之后他以为在做梦，后来出来之后想了一想就说哦，到哪里去，他就往那个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马可他叫约翰马可，他的母亲是玛利亚。然后他去敲门的时候呢，里面有一个使女叫做罗大，出来了之后听到了声音说很兴奋，就回去跟那些他的同伴讲，但是他们都不相信，就后来以为是不可能的事情，就后来彼得在外面又在那边叫他们，才想到哦，才记得去把门打开，让那个彼得进来。所以这些就是在圣经里面的一些记载。那我想在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想提出来第八节第第八个哈，就是彼得写的书，他说最后问安的时候，他说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见马可的年纪比彼得还有那些使徒年纪都要轻，所以他等于算是下一代的。所以当时耶稣出来施工的时候，马可可能很年轻。那当时彼得呢，他其实是在罗马写的，但是他通常因为他就不直接称呼那个罗马，因为他们就把那个罗马呢就是代表这个是一个罪恶的城，就像巴比伦一样，他们把当时的就是罗马统治他们，也像当时这个巴比伦统治他们一样。所以彼得当时他用的这个巴比伦，其实信徒里面大家都很清清楚楚的知道，其实这个是指的巴比伦，是指的罗马这个城。那所以我想这边大概我就不每一个圣经节都在 go through， 因为刚刚已经讲过了一遍啊，大致。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些，就是在马可呢是圣经以外的记载，在马可他是在彼得后来那个在主后60年代的时候，第一世纪60年代的时候。很多保罗啊还有彼得他们都在罗马里面的服事。那彼得我们知道保罗呢，他是一个从小就在且马列的这个门下受过正规的教育的，所以他希腊当时的希腊文他应该是通，但是当时呢在这个在耶路撒冷或是在以色列或是在巴勒斯坦那边附近长大的，他们的文呢，他们所用的 mother tongue 应该是亚兰文，然后或者是希伯来文是他们念圣经的文。所以耶稣当时在那边施工当中呢，耶稣跟他门徒所说的话很可能都是亚兰文，然后他们读 圣经的读他们的书卷的时候，里面是用希伯来文记载的，所以他们应该是亚兰文希伯来文那个时候他们都熟。那彼得呢是个渔夫，他希腊文可能就没有像保罗那么好，所以他在彼得在罗马服事的时候呢需要有一个翻译，那马可就成为他的翻译，那也是他的私人秘书。那这些事情是在一个有一个叫 Papias 的 Bishop 在 Hierapolis， 就是希拉波利。如果上一个学期有上哥罗西书的，我们就知道在当时在哥罗西附近有另外两个城三个城合并在一起的，其中希拉波利是一个。那哥罗西另外第三个有没有弟兄姐妹记得的？周牧师或是 Jenny， 第三个哥罗西还有希拉波利还有第三个城是常常在一起的是老底家。 OK， 是老底家。所以当时这个当时在这个 Papias 的他这个 Bishop 他就在说他在诗人的书信里面现在仍然保存下来了，就是他就讲马可是当时在彼得在罗马的一个翻译跟诗人的秘书。那马可呢也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建立了一个教会，那个是马可所建在埃及所建立的一个教会，后来演变成 Coptic Orthodox Church of Egypt， 就是 Coptic Christian。 我想可能这个弟兄姐妹可能你听过，那当时的这个 Coptic 呢它是跟罗马的这个罗马的这个天主教呢是同一个系列，但是后来因为他们有一个神学上面跟罗马天东正教的这个有一个争议，所以后来在主后451年的时候他们就分开来了。我应该没有。那后来呢这个 Coptic Church 他就把马可认为是他们第一任的教皇。那他们的制度呢跟这个罗马天主教几乎是平行的，但是演变到现在他们两个就是两个不同的系统。那就有点像这个基督教里面呢我们有分很多这个是长老会啊路德会，另外还有浸信会。那但是呢这些我们长老浸信会还有门诺会甚至这些我们之间还是彼此可以交往的，但是那个 Coptic Church 跟这个 Roman Catholic 呢制度几乎是类似，但是他们好像并没有可能会有一些交往，但是他们之间跟我们基督教一样可能并不太 那个样子。那根据这个 Coptic Church 里面的文献所记载的哈，那马可是在68年在亚历山大寻道，那马可的他的遗体呢也就葬在亚历山大他所建立的那个教会当中，那个教会现在仍然存在，可能是经过有几次的这个重建摧毁，但是那个教会仍然是存在。第九世纪的时候因为回教势力的兴起，那他的骸骨呢就偷渡出来运到意大利的威尼斯，那威尼斯那个 St. Mark Basilica 现在仍然保存马可的遗骨，但是那个威尼斯呢后来因为一些政治的关系他们就隶属到罗马的天主教里面。那威尼斯那个 St. Mark Basilica 呢建筑非常的宏伟，如果你们去过威尼斯的话应该有可能还有机会你们去过那个 St. Mark Basilica。 那你要知道那个 St. Mark Basilica 你去的时候马可的遗骨就存在那个地方。那另外同时呢像那个保罗还有彼得现在在罗马那个梵蒂冈里面哈，都是他们都是说保罗的那个遗体还就是骨头还有彼得的遗骨也都在当时的圣经里面。那对我来说哈，我自己 professional 我是学化学的，那我们现在我公司现在是做 DNA sequencing 的 instrument， 我想应该很有兴趣需要把如果那些那个教会同意的话要把他们这骨头里面的 DNA sample 拿出来分析一下啊，看看他们到底是不是，因为你分析的话你通常可以甚至你可以把他们现在的分析的这个 technology 已经进步到你只要有一点点的 sample 你就可以分析那个人他的甚至他的血型他的 血型、他的这个种族，甚至他长什么样子，都可能可以分析得出来。所以这个是如果他们的这个那些所留在那个地方的那些遗骨是属于这些他们的人哈，其实现在都还在，只是他们可能认为那个是非常神圣的一项东西，不会让我们这样科学家来做这样的研究。那为什么我会讲到这个Coptic Orthodox Church 呢？因为我们教会跟他们有一点点渊源，等一下你就知道了。那我所以说把这个 Coptic Orthodox the Christian Church 呢，它是对是埃及的，算是基督徒教会，那算是它是更类似天主教，那组织架构跟天主教平行。那因为主后451年，因为坚持耶稣基督完全的神性，他不认为耶稣具有人性，那跟东正教分歧，就是因为这个一点，然后他们就分开了。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在我们基督教里面，我们的教导也是耶稣呢，他是神，100%的神，他也是人，他也是他在世上的时候呢，耶稣也是100%的人。但是对那个Coptic Christian Coptic Orthodox Church 呢，当时他们就认为耶稣，即便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也是100%的神性，没有人性。那因着这一点，他们就跟罗马东正教就分歧，一直分到现在。那他们的信徒呢，主要是分布在埃及跟中东地区，美洲也有少许，像 San Jose 我们就有一个分堂。全球呢，大概他们有1500万个信徒。那教皇他们叫做Sawados II， 这是他的照片。然后他们在埃及呢，其实在埃及的这个人口分布 90% 是回教徒， 10% 是基督徒。那个 10% 的基督徒呢，几乎99.9% 以上的都是 Coptic 那个Orthodox Church。 OK， 这张照片是在2019年的时候，宣教委员会我们去埃及跟约旦拜访，然后呢我们透过这个 Yvonne 他帮我们介绍，跟这个 Pope 介绍，所以说我们在那边，他在他的住所招待我们这个团队。然后这个是刘牧师就带了一个教会的一个小礼物，带生命和灵粮堂的小礼物送给这个Coptic Christian 的那个教皇。他是现在从马可如果是第一任教皇，他是第118任教皇，是在 Coptic 那个Christian Church System 里面。那他也呢也送给我们每人一本，就是介绍这个 Coptic Christian Church 的一些书。然后他给我这边也有一本，不知道弟兄姐妹看得见不见，看不见。然后这个是我们完了之后全部跟他在一起照相，然后这边是我们教会里面宣教委员会大部分都在，然后牧师师母，然后这些是我们在埃及的团队，埃及的 当地的接待我们的。那这个是算是我们的司机，也是我们的导游，我们在他的寓所跟那个教皇。你可以看见在后面呢，后面有一个这个画像，这个就是马可他们的第一任教皇的一个画像，在这个他这个算是这个教皇的官邸接待访客的地方，这是他们的情况。那另外我们也进去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这边算是 papal residence， 就是教皇的居所，我们在这边也照了一张相，手上拿着就是他给我们刚刚送给我们的一本书，里面形容他们教会，让我们认识他们教会的一些事情。然后在这个教皇的官邸的外面对面呢，就是他们这个 St. Mark 的 Church， 这是在埃及开罗的 St. Mark 的 Church， 那是刘牧师师母在这个外面，我替他帮他照了一张相。然后在这个教堂里面，然后这是我们团队这里面所照的相。那你看这个是后面是耶稣跟他12个使徒最后晚餐的照片，后面很多都是，那当时我们去的时候他们里面正在翻修，所以你看得到一些他这些这个这个架子在那边。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就是这个是我们从来不知道的，但是去拜访一次呢，我们就透过这个 跟教会我们宣教支持的一些机构，我们能够去拜访这个埃及的 Coptic Christian Church。 而且在圣经当中我们也提到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埃及那个时候跟亚述会是两个最先的外邦他们归向耶稣的。所以说在埃及呢，我觉得在我们在刘牧师的宣教的这个 strategy 里面呢，其实埃及他先去了一次之后，然后我们就知道埃及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他们就是有希望能够继续在埃及再去发展。但是可能后来我们去的时候是2019年的11月份回来之后我们知道两个月2019年的12月其实在中国武汉就是那个新冠疫苗就开始蔓延了，然后到美国我们是3月份就全部 shut down。 那本来我刘牧师是有计划继续再到埃及去的，但是因为这个 COVID-19 呢，整个的计划就改变了。所以说这个是Coptic Church 其实跟我们教会的一些关联之一啊。那我们现在下面就看了其实写作的年代，有关写作的年代跟住宿的地点。这边是一个可以说是在新约所有教会跟新约所有福音书信当中你所看见的一个地图，这些都新约的书卷可能跟当时的城市都有关系的哈。那我们讲到马可，这边是这个地中海，那耶路撒冷在这边，以色列可能就在这个小小的空间。我们知道从耶稣升天之后，整个的这个教会的发展开始的时候，耶路撒冷五旬节降临之后，马上他们就开始被逼迫，最后他们就往外传到安提阿，然后借着保罗的宣教，巴拿巴跟保罗的宣教，整个的扩展到这个现在的中东的这个土耳其啊、希腊，甚至到了罗马。我们看见第一个所建立的加拉太是一个地区，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保罗有写过加拉太书，哥罗西也是一个城，保罗写过哥罗西书，以弗所也写过，腓立比保罗在欧洲所建立的第一个教会。那欧洲跟亚洲的分别就是在这一条线啊，这边这个是土耳其现在，然后这边是腓立比，之后他也到了帖撒罗尼迦，那么也建立教会，也有新约，有两卷书，之后到了哥林多，然后哥林多也有哥林多上下。那他在以弗所或者在哥林多的时候呢，写了罗马书，最后保罗他回到第三次旅行步道回到耶路撒冷，后来就在圣殿里面被犹太人因着他暴乱，把罗马人把他罗马的千夫长把他就是抓起来，要问他到底怎么回事。那后来经过两年的时间辗转，他就申诉说要到罗马这个皇帝面前申诉，所以后来他被送到罗马，在那边监禁两年。所以这个是整个新约所发展的事情的一个 backdrop 啊。那我把现在把当时公元的年代，我们把它写在下面这条绿色的这个地方。我不知道弟兄下面看得见吗 ？OK。那另外这边还有三个bar哈，就是有这个是保罗跟希拉巴拿巴跟扫罗第一次的旅行步道的年代，这个是第二次旅行步道的年代，大概50、51、52，然后这是第三次保罗他自己大概54到57年，然后这个灰色的两个这个时段呢，可以说是保罗被监禁的时段。第一段是监禁，就是后来他被耶路撒冷他透过差遣在该撒利亚几乎两年的时间，然后有一段一年的时间，然后再辗转到罗马，他被等于算是被监禁的时间。后来他申诉，我们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但是最可能最根据你圣经里面的整个教会的传统，他后来申诉，然后就得到允许了，到他从罗马被释放出来。 那到这边时候呢，开始这个尼洛王哈，下面是罗马的这个皇，我不知道下面最下面能看得见吗？这个蓝色 OK 也可以看得见，很好。然后就是在Nero 他后来开始迫害基督徒的时候，因为尼禄在64年的时候呢，他放了一把火，把罗马城烧掉了大半。那最后呢，他就为了要就是怪罪给呢就是基督徒，所以后来那个时候从64年开始之后，就很多迫害来到基督徒身上。保罗在这个时候呢也被抓起来关在监狱里面。那后来他被处决，大概是保那个时候就过世了，就被群盗。那这个是其实这些年代呢，就是大家看的时候并不是现在大致认为是这个时候，但是有时候很多都是有一些前后可以差别的好几年的。那马可福音呢，在圣经里面的记载的时候，最早的时候可以就是说到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之后，就有马可福音的记载的出来。那所以然后这个是有可能的这个范围，年代的范围。那另外路加福音呢，也可能也是写的比较早一点的，这有可能是比较年代的范围。那马太福音可能在一般来说是第三段福音，然后约翰福音是最晚的，可能是在约翰老年的时候写的。这样子的话不太容易，所以我就是把它 simplify， 有两种 scenario， 使徒行传，另外我们知道使徒行传跟路加福音都是路加写的。那在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里面呢，第一章的时候，路加就非常开宗明义的，就是这个路加福音它是写给提阿菲罗阁下的，使徒行传也是前书，也是写给提阿菲罗的。他们现在在圣经的学者当中呢，觉得那个提阿菲罗有可能是当时替保罗辩护的律师，所以路加就成为保罗的助理，他写了路加福音，他写了使徒行传，就是要把保罗的情形，耶稣就是把保罗的情形跟这个提阿菲罗，因为提阿菲罗可能就是一个是罗马当一个律师，那他对基督教并对当时的耶稣他的门徒没有很多的任何认识，所以当路加福音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为保罗要辩护的时候，他要写耶稣当时发生的情形，然后他就写了路加福音。然后呢，之后路加福音是完全是耶稣的事情，再写到保罗，再写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里面就讲到很多保罗的事情。所以说你要读懂使徒行，要提阿菲罗要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一定要知道耶稣基督的事工。所以为什么就是路加这样写了两封书信，就是现在里面一个说法。那当时我们知道使徒行传最后写完的时候，是保罗他是在罗马监禁的时候写的。他说他在保罗有很大的自由，他就在他自己所租的房子里面2年之久，之后没多久就释放了。所以有的人就因为认为这个样子呢，可能之后另外还有一个time point 需要知道的是，主后70年呢，耶路撒冷就被罗马帝国陷落了。所以根据刚刚那个说法，有可能使徒行传写完的时候刚好就是在这边，然后当时那个提阿菲罗呢，根据路加所写的路加福音使徒行传替保罗申诉，结果得到批准，所以保罗就释放出来了。如果是根据这个 scenario， 那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是在主后63、64年前完成的，那马可福音的话可能就比较晚，但是马太福音也就比较晚。那另外呢，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路加福音当中呢，很多记载的很大的一部分是从马可来的，马太福音也是这个样子。那把这个时间就往后推，马可是第一个写的，之后是路加，再来是马太，之后是约翰福音，这些都有可能。但是呢，我们现在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实际的证据可以说明到底哪一个是先，但是这个就是都有可能的。 是都有可能的情况。而且当时写马可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很确定的知道他是当时是在罗马的这个地方，那罗马这边写的。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看这些写马可福音当中他写这些书的动机是什么。那在尼洛王的后期的时候呢，他开始迫害基督徒，那教会经过很大的一场的浩劫，那很多的信徒呢因着这个迫害来到的时候，如果你信心不稳固的话，你就会就是会离开教会，就也是弃绝这些信仰。因为在当时他甚至迫害基督徒的时候，他是把那个基督徒丢到狮子坑里面去，或是竞技场里面就是成为他们格斗的对象。所以在那种很极大的一个迫害的情形之下，那些基督徒他们需要对耶稣有真正的认识，才能够坚定持守他们的信仰。那彼得的当时呢是在罗马，那彼得使徒彼得他的生命跟他所传讲的信息呢，是成为很多信徒当中在百般试炼当中的一个支柱。那彼得又是跟随过耶稣的门徒之一，那他对耶稣有第一手的经历跟记忆，那有一把他的经历跟记忆呢很清楚的记录下来，对耶稣的一个回忆哈，是在当时受迫害的教会跟信徒他们最需要的。那马可呢，他又是彼得的秘书，也是他的翻译，他又懂这个希伯来文、亚兰文，他又懂希腊文，所以由这个马可来记录彼得的回忆呢，是最贴切不过的。所以我们在读马可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是彼得对耶稣的一个回忆录。那它里面很多的一些 keyword 哈，就是我们知道彼得是一个非常性情非常急的人。那彼得呢，他在马可福音里面的一个 keyword 就是马上，一切马上，然后立刻，然后就到了，就是 immediately， 就是英文的翻译成就是 immediately， 他用了41次。所以常常有时候我们看见他，我们坐船从这个加利利上了船之后，哦，马上他们就到了对岸去。然后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到时候在读马可的时候就可以想到说，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读马可福音的时候呢，这些就是彼得一个彼得的一个反映彼得性格的一个情况。那我现在在这边跟大家简短的一段的这个 video 这个电影里面的，其实是暴君焚城录，那叫做这个是他其实他真正原来的名字叫做 Q Vadis， 那这个是拉丁文，那翻译出来的话呢，如果按照意思翻就是你去哪里。然后这个是1951年的一个电影，那我们当时在台湾的时候我们翻成暴君焚城录。那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个电影呢？因为我妈妈她是个基督徒，那她大概在她是在她年轻的时候，大概是40年代末的时候，就是40年代末，然后50年代初的时候，她成为基督徒。那在当时她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呢，在全世界有一个很重大的事情发生，就是1948年以色列立国。等于是说以色列从主后70年以色列国，他们主后70年被罗马灭国了之后，经过2000年，大概2000年，在1948年复国的时候，那当时的基督徒呢，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征兆，就是主耶稣要再来的征兆。所以在当时以色列复国的前后呢，有很多的一些事情，不仅在教会当中，甚至在娱乐圈里面，你看他们甚至拍了一个电影，就是要表明这可能是耶稣要再来的时候。所以我记得我小时候，我长大的时候，我妈妈常常都跟我说，哦，以色列复国那些这些事情。然后我妈呢，当时也很喜欢看电影，那她就看了这部电影。那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我妈的关系，我也看过这个电影了。 这个叫做暴君焚城录。那当时哈，这一段 clip 的背景就是尼禄开始在罗马城里面迫害基督徒，捕了很多基督徒。彼得呢，他就要从罗马逃出来，就跟着他的一个同伴从罗马逃出来。他逃到路上的时候呢，彼得就在想要问，就是说我到底是该怎么做呢？现在基督徒遭受这么大的迫害，我到底该怎么办呢？他就在问神。就在这个路上当中的时候呢，神就给他显了，就跟他显现，然后就问了他一句话：“你去哪里？”就是，当时他是就是 the quo vadis。然后呢，彼得经过这样的一个提醒之后，他就决定回头去罗马城里面去兼顾他的弟兄跟姐妹。然后这一段就是当时描述当时那个事情的发生的这一段是用英文的，那大家。
I think it's going to rain. You'd better look for a place to take shelter. Peter, don't you think so? What troubles you? You've hardly said anything all morning.
Oh, I'm sorry, Nazarius.
Are you very tired?
Oh, my mind is as heavy as my body. There is something wrong. With our people, perhaps. I do not know.It is at such times I need our Lord's counsel. There is within me a decision that I cannot find. If only he would speak to me, Look, those treetops there, they do not bend with the wind.
Yes, that is so.
And that sudden brightness coming. Do you see it, Nazarius? It is the light of the Lord. I have seen it.Christ Jesus, you are here. What is wrong, O Lord? What should I do? I am weary. How should I follow thee now?
Waiting.
Quo vadis, Domine? Whither goest thou, Lord?
My people in Rome have need of thee.
What did you say, Nazarius?
My people in Rome have need of thee. If thou desert my people, I shall go to Rome to be crucified a second time.
Nazarius, blessed child, speak on. Speak!
Oh, Peter, you've stumbled. Here.
The words you said, say them again.
I didn't say anything.
You said...If thou desert my people, I shall go to Rome to be crucified a second time.
But I said nothing.
Yes. He has again spoken to me. Come, Nazarius.
Where are you going?
To Rome.
Okay. 大家可以看见在这一段哈，其实是我刚刚讲的有点不太。其实是彼得问说要我去哪里，结果呢，在那个意象当中，神借着那个旁边他的那个小孩子跟他讲说，你要去哪里呢？我的 my people are persecuted in Rome， 就是我的门徒在罗马受迫害，那你要去哪里呢？如果你离开了，你等于是把我第二次再钉十字架。所以保罗有没有注意看到他那个拐杖，他当时一跪下来的时候，他拐杖放旁边，那个拐杖没有支柱，反而在那边能够直直的站得住。然后他走回去的时候呢，他没有拿着拐杖，很快的就出去了。所以他出来的时候是慢慢的，好像这个心情是犹豫不决。但是呢，当他看见这个意象很清楚的神的旨意的时候呢，他回去就回头很快的就走，甚至把那个拐杖放在那个地方哈。那拐杖自己就树立在那个地方，所以彼得就回去了，支持他的同胞。然后下面这一段呢，是另外一段，就是他回去之后，他到了竞技场里面去，给他的兄弟那些被抓在里面受迫害的基督徒。然后这个呢，被关在监狱里面的，很可能是个保罗。
may give the signal, divinity.
Peace to the martyrs! Peace, peace to them. Take thy children, Lord. Numb their wounds, soften their pains. Give them strength, O Savior.
Seize that man.
Blessed are you, my children, who die in the name of Jesus. I say to you that this day you shall be with him in paradise. Here where Nero rules today, Christ shall rule forever.
Who is that man?
I think he is their leader, a man called Peter. He escaped us before.
But he said Christ would replace me. What sort of...
They're singing.
Even in death,
the lions will sing louder, I think.
这个就是所以这个就是在当时哈罗马的信徒在迫害之下，那我们知道，所以彼得的因为那一番言语给那些信徒有极大的一个信心，所以当时面对那些即便狮子放出来要杀他们的时候，但是在他们之前一起他们就按照信心来唱歌。我们知道在这个电影当中有好几次这个是基督徒在受迫害的时候唱歌，但是一唱歌的时候呢，那个 Nero 他就非常的不安，他认为这些人要失掉生命了，但是丧失生命之前他们却仍然能够这么样的平安，然后一起唱那样的诗歌，那个对那个当时那个暴君尼罗王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信心的一个打击。那其实在保罗在他的福音书信当中呢也有写过，就是他被从狮子口里面救出来，是在提摩太后书最后面的那一段，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七节，我这边我讲一下，这个 PowerPoint 上面没有，他说保罗在写这样，他就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所以保罗他也曾经也提到在以弗所的竞技场当中，他被跟狮子格就是格斗的情况，所以当时的基督徒常常是被 被用在迫害的时候，他们所 遇见的这个危险是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几乎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这个是当时为什么要写马可福音的一个动机，就是要借着彼得他所认识耶稣基督，让那些信徒知道他们所信的是将来的那个王，是天上的那个王耶稣基督的一个国度里面的子民。那我们现在在讲，马上讲到这个马可福音的引言。这是一个，就是这个地图，我们刚刚整个在马可福音所要发生的事情，虽然是在这个地方，但是呢它是在罗马写的。那我们把这个以色列现在你知道这边有马可福音呢，我们就是需要知道简单的几个地理，就是这是加利利海，然后中间这边有一条河，约旦河流下来，流到死海。我们把这两个地方放大，然后当弟兄姐妹看。那因为主要的事情，马可福音里面所有发生的事情，95% 以上都是发生在这两个地方，这两个地图的附近。底加波利是一个地区，是在这里，然后这边几个城呢，是在马可福音里面最常提到的。拿撒勒是耶稣基督降生的地方，格尼撒勒、加百农、伯赛大还有格拉森。那我们知道加百农是彼得住在这个地方，他就在这个地方呼召彼得跟约翰，彼得跟安德烈，然后还有这个James 跟 John 都是在加百农他们这边的渔夫。然后在南边呢，这个就是主要就是耶路撒冷跟耶利哥城两个城，因为主耶稣从上面下来的时候，他是前面的四宫都是在加利利附近，然后他从这边下来，然后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经过耶利哥，在耶利哥城治好了那个长两个瞎眼的，然后再到耶路撒冷。那这个是在马可福音里面这个你所要需要知道的一些城那个地名跟城名。然后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个，刚刚我们这个是从这个，这边是东边这边是西边，这个海这是地中海。如果我们从这边看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在马可福音全部有16章，前面一到第十章讲的全部大概都是在加利利的事工，只有开始的时候耶稣到约旦河受洗，他是从拿撒勒他到了约旦河受洗，约旦河在这个地方，他是在这边受洗，之后他受洗完了之后就回到这个加利利，然后就在加百农进了会堂就开始讲道。我们知道这个约旦河他是在这个地方受施洗约翰的受洗，那施洗约翰呢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的他的父亲他们是在住在犹大的山区当时大概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犹大国当时12个支派分派的时候，犹大地区大概是分派在这个地方，其实耶路撒冷是分在便雅悯的支派里面，所以在耶路撒冷一下南边大概就是犹大的山区。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路加给我们记载，当加百列在拿撒勒报讯息给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的时候，他听到了之后，当天使离去之后，他马上就到了他的一个到那个以利沙伯，也是他的一个亲戚，因为在加百列跟玛利亚讲的时候，他说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老迈的时候也怀孕了6个月，然后这个事情呢别人不知道，因为以利沙伯因为他说他怀孕就隐藏起来就后来这个天使跟他讲，然后以利沙伯跟玛利亚讲，玛利亚呢圣经里面的形容他就到了犹大的山区里面去看他的这个亲戚以利沙伯，那 那犹大的山区在这边，所以当时的这个玛利亚，她是从这边走到犹大的山区。当她一看见以利沙伯跟她一问安的时候呢，结果她的那个以利沙伯里面的婴孩就在里面圣灵充满，在她肚子里面调动，然后以利沙伯就开始有一个赞美的诗歌，之后玛利亚有一个赞美的诗歌，那个就是路加福音开始的起头是这样记载的哈。那我们今天再回到这个马可福音，那从在这边的十个章里，第一到七十四章里面，大概有三年的时间，全部是在加利利所发，记在加利利所发生的事情。后面呢，第十一到第六章，在耶路撒冷，记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当中，只有七天的时间，从他这边下来，所以整个马可福音你可以看见前面。所发生的步调非常非常的快，三年将近三年的时间，步调非常的快，但是到了最后一个礼拜，它整个步调几乎就是停止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是在马可福音里面当中我们会所探讨的一些事情那另外在最后我们要跟讲到马可福音跟其他福音书的一个比较。很有趣的，我们只要把每一个福音书里面的第一章前面的第一段话我们把它读一遍的话，我们就可以马上就可以发觉这个他们每一个福音书里面所着重的关键是什么。那我们现在看见马太福音马太福音这一段，我们可不可以请齐飞帮我们念。
马太福音一章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拉斯和谢拉，法拉斯生西斯伦，西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
好，谢谢。所以我们一看这个里面就开始记载一些家谱，好像是很繁琐很细节的事情大部分的人除非是犹太人的话，大概对这些家谱应该不会有兴趣。那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呢，那马可福音我们可不可以请周牧师帮我们念呢？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
谢谢。我们可以看见马可福音它就是一开头马上就直接进入那个问题的中心，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马上就进入主题。那我们再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我们可不可以请景华可以帮我们念吗？景华那我们请 Mitchell 建安帮我们念。
提阿非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或成就的事，是照传道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
好，谢谢。那路加福音我们刚刚也提过，它是写给一个人的，就是提阿非罗大人那有些人就说这个有的现在就认为这个提阿非罗大人有可能就是替保罗辩护的，在罗马皇帝面前辩护的那个律师。所以为什么路加福音他就是写给这个人这卷的书， 而且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都是写给这个人的。然后最后约翰福音，可不可以请 Clara 帮我们念？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好，谢谢。约翰福音呢，就好像看起来就觉得像是一个比较年纪老的一个基督徒，又像一个犹太的拉比，他好像是非常有哲学的这个 道理的。你看他讲出来讲的话，就是非常就是好像有哲理的，他就这样子就是前后因果的。所以这四卷福音，你一看他前面头四节啊，或是头五节 所记载的，你就可以感觉他整个那个那个步调是怎么样的行的。你可以在这 四卷书当中，马可呢可以看见一开始他就迫不及待的就进入主题，而且当你在读马可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呢，你看见他废话不说，他也不提耶稣的家谱，他也不提耶稣怎么受洗的，他也不提那些门徒怎么被呼召的，他一来了之后马上就说这是耶稣基督福音 的起头。所以我今天的那个作业哈，assign 第一堂的作业就是请弟兄姐妹你去读马可福音第一章，读马可福音第一章，读完了之后呢，你把这个很多事情你认为是起头的事情你把它记下来。譬如说就是神的儿子，就特别是从这个一个宗教的宗教跟信仰的背景哈，就是譬如说你看读马可福音哈，神的儿子这个可能一看就知道是一个起头的事情，因为在旧约福音里面，你有没有想到有可不可以思想到有神的儿子这个字出来哈？如果你可以用工具去用 Google search 啊，或是在 Bible 里面 search。所以说我的那个作业的第一个有两题，就是第一个，你去把马可福音读一遍，读完的时候呢，你就回头看，把那个认为是起头的事情你一个一个记下来。然后我会发一个这个Google Doc link， 那如果你能够在网上做的话，你就把它能够把填在，这样的话我好像有一个统计，下一次课的时候可以go through， 让弟兄姐妹看看大家所发现的是什么。但是如果你用同样的一个眼光来看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去看约翰福音的话，你就看不见他们真的是步调就是比较慢的。那你看这个马太福音呢，他因为是对犹太人写的，所以他要把这些家谱，而且马太福音里面呢提到引用旧约的经节是四福音当中最多的。那马可福音呢，他当时是在罗马写的，那写给那些迫害的基督受迫害的基督徒，而且那些受迫害的基督徒很多他并不是犹太人，所以马可福音里面呢引用旧约的圣经频率就很少。但是只是他在这边开始的时候就说，就是引用以赛亚书上面的记录，很快的就把它带过去了。那所以说这个从所有四福音当中第一个，你就可以头一段你就可以看出来每个这个福音书的步调。那另外在讲到这个马可福音四福音当中哈，我们知道马太、马可、约翰，马太、马可跟路加三个是非常的类似，但是约翰福音跟他们就不太一样的。那我们就做了一个统计哈，就是说如果这个是马可就是如果从这边开始是马可福音里面的内容里面呢，这个有 40% 这个路加福音的内容跟约翰福音的内容在三个福音当中呢都有交集的地方。马可福音这个地方是应该是 76% 哈，这个忘了一个数字在这个地方。OK， 是 76% 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那在 路加福音它独有的一些的这个 message 呢？譬如说像路加福音有一个他耶稣到了这个西顿腓尼基人那边，他说那个有一个 Tyrophoenician 的 woman， 他来说他的女儿被鬼附了，请耶稣赶出去。那耶稣说呢，不好把这个主人吃的东西丢给狗吃。然后是那个女人接着说，那狗也吃主人落在地下的杂碎那个食物。那耶稣就说，因着这个样子，因着你的信心，就照着你的话成就了。结果那个女人回去的时候，她的女儿那个鬼就已经离开她了。所以这个那件事情呢，是只有在路加福音有的。为什么？Sorry， 那件事情呢是路加福音没有的。为什么？因为路加福音是写给外邦人的，那些事情呢贬低外，好像从外邦人来看的话说呢，主耶稣那个话对外邦人非常不客气的，说主人吃的东西怎么可以给狗吃。所以说那个事情呢路加福音没有记载，而路加福音记载的是什么呢？撒玛利亚的那个好心的撒玛利亚人。 OK，那个撒玛利亚人去看见了一个被强盗抢了，就利未人过去了，然后还有一个拉比也过去了，就都没有救，结果就只有这个撒玛利亚人。所以说路加独有 35%， 像这样类似的。马太独有的呢 20%， 他马可独有的只有 3%， 所以说 97% 马可的里面的东西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有写过。那另外在马可跟路加他们两个共同有的呢，大概只有就是路加福音就是 1%， 马可福音是 3%， 马太跟马可都共同分享的呢就只有 10% 马可，马太 10%， 马可是 18%。 那另外路加跟马太当中也有一些交集的地方啊。那在这边 stand out 的就是约翰福音。你看约翰福音它 84% 里面的内容跟在其他的三个福音书当中没有记载，里面只有 16% 的，就是说任何只要在马可或是路加或是马太它记载的全部加起来只有 16%。 那主要的就是说唯一一个神迹在四福音当中有记载的就是耶稣喂饱5000人。那另外还有就是耶稣受难的时候，就是在耶路撒冷被抓起来被审判的时候，因为四个福音都会记载，所以约翰跟这个其他三个福音当中所有能够交集的地方呢，主要就是喂饱了5000人的那个神迹，还有最后一个礼拜在耶路撒冷被抓起来受审判钉十字架的一些事情。这个就是马可马太跟路加他们互相别比的原因了。所以现在这个就是刚刚这个作业，我刚刚已经跟大家 提了一些做情况哈。就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有哪些是起头的事情，特别是从宗教跟信仰的角度来观察，我会把它放在一个 Google Doc 里面，然后 email 给弟兄姐妹。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我知道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哈在这边你们没有正式报名，但是也你们上来的时候就是可以从齐飞是不是可以从他们资料当中拿到 email 的那个 information？
对的，
okay，
都可以。
好，那我会把这个作业放在 Google Doc 里面 email 给弟兄姐妹，可能今天或者明天就会 email 出去。好，我们今天马可福音第一堂我们这边到这边结束。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聚集在你面前，我们为着以上的时间谢谢你在我们当中，我们也求主你在这个学习当中，真的是我们能够弟兄姐妹能够彼此互相激励，把马可福音当中你所要让我们看见的我们能够研读清楚。主，我们在这边也求主你保守看顾每个弟兄姐妹，在这个疫情 Omicron 开始又特别是蔓延肆虐的时候，你保守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你面前聚集的时候，愿你自己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保护，你差派天使天君在我们周围也保护我们进出，一切都能够得到平安。谢谢主耶稣，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